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第八课啊。我们仍然带着一些问题。当你带着问题，带着那些思考来听课的时候，你的思想就不至于游走得那么快。你的思想会被训练，习惯的被训练专注。一致需要扎根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致的方法不同会有影响吗？在街上服侍或者在教会服侍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有怎样的区别？一致的彰显有哪些情况？一致服饰有三个法则是什么？等等。所以这一些呢，就在我们里面，一恩赐和果子的区别又是什么？那么，通过罗马百夫长和迦南妇人，你要明白什么是信心。那你先要明白什么？在明白信心之前，你要先明白什么？还有这些选真的讨论题，就是在上一轮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增加了一些问题。所以问题是引起我们的思考，思考是让我们更加的深入真理。感谢主。好，有请我们的第八位分享者，有请。
好的，感谢神，大家晚上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进入到第八期，凭信心和属天的意志，感谢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感谢圣灵不断的开启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是活在神你的旨意当中，也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交在主你的手中。好的，我们来看第八期是凭信心的属天意志。那么我这个版本呢是。有六个大点哈，第一个是要在扎根，要有扎根在真理上的坚定信心；第二个就是宣扬神的国，向疾病发命令；第三是得医治的途径；第四是灵魂体的钥匙；第五是我有他的恩高；第六谁有大信心？好的，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你要有扎根在真理上的坚定信心。信息是神圣的，方法不是。那么，在属天意志的学习期间，就是作者说，我们要做的是有目的的针对一些区域，这也是仇敌所瞄准的，并试图放入其他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这里面，把这些东西拿走，把真理带进来，你就能说啊，我要守住真理，这是真理，所以我选择相信这些真理。就是你要有扎根在真理上的坚定信心，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就一旦立好这个根基，你会看到属天意志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作者说呢，就说啊，就给你看了一些模式。就一开始我们会教你怎么做，给你一个基本的方法。但是记住，方法不是神圣的，信息才是神圣的，是方法可以改变。只要不违反信息的原则，那么第二点呢，就讲到了代祷啊，代祷是你加入战斗，可能遭到报复，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就是说啊，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远距离医治，甚至是在另一个国家与按手在病人身上医治有什么不同？那么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完全没有区别。那么就是在约翰·雷克写的一封信里，他就谈到了。真正代祷的灵，就神可以将代祷的灵加在你的身上医治病人。那么，当雷克提到代祷，他是指人们不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隔得很远，不在你旁边，你看不到他们。就当你不在场，他说很多时候他们会做我们称之为过度杀伤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就会祷告。这里就讲什么？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在远距离的时候，就说我们比如说祷告了5分钟，他的疾病已经得医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继续祷告，甚至我们这样做到了45分钟。那么他说这样继续的话，就会有过度杀伤的意思。所以就说我们必须要小心。那么特别讲到了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一个代祷者的书啊，这本书就他有一些个人特定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就开始模仿这种经历。作者说是不该模仿的。那么他讲了什么？他说你可能啊听到人们谈到代祷，他们甚至引用圣经说我们进入他们的苦难。 其实这个呢，以前我也是他们这样跟我讲的哈。其实不是，其实这意味着，当我们开始祷告为这人代求，我们进到灵里。当我们讲到灵里，就是当我们进到灵里开始代祷，他们的症状有时会回到我们身上，就好像我们也体验到了他的那个痛苦，使我们进入其中。就当我们结束祷告，哎，我们知道我们战胜了他。只要那些症状离开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些症状也离开了他们。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它是一种非常属肉体的解释，就是说，实际发生的这些并不是好事。首先，这些症状出现在你代祷人的身上，或者是你的身上，都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作者呢就讲到了一个什么，举到一个例子。那么，作者他什么呀？他的职业是什么呀？就是给那些夜店的地方是培训保安的，就是训练保镖。就有一天晚上，他想带那些学员去实际操练，就那个地方正好爆发了一场斗殴。那么学员训练的学员呢，就站在旁边看着，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做。那些斗殴的那些人就抓住瓶子和别的东西，所以如果不采取行动，他就会使无辜的旁观者会遭到受那个伤害。所以作者呢，就第一个跑上去。他就踢了一个那个家，那踢了那个家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我引起他的注意，他说那个人就抛下和他打架的人来追我，然后我们就卷进战斗。他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是当你带到时发生是一样的，不是神带你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而是你加入了战斗，因为你的战斗、你的进攻引起了那些邪灵的注意，这个注意力就从那个人离开，所以邪灵就不追打那个人，就开始追打你，所以你不是进入到了他们的痛苦，而是什么？受到了报复。当他开始报复你，所以你要特别当心。但是他说，大多数的人和基督徒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所以说，当你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欢然接受，我们以为我们怎么呢？进入了他们的痛苦。所以说，魔鬼就在你的生命中大获全胜。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受到伤害等各种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呀？这就是报复。就说这特别要注意，就是代祷者被攻击是邪灵的报复，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有经文讲了什么？告诉我们，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奏效，只要你禁止这个攻击作用在你身上，所以它会退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也要非常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好，第三点，打开信心开关，就处于被医治的状态，要持续推进。在天国里，凡事都凭信心，全是凭着信心。就你怎样进入，你就怎样行事。凭着信心，信心就像打开的开关啊。比如说这个房子里很黑。它的状态是黑的状态，但是直到有人打开开关，就有了灯光。那么这个房子处于黑的状态，因着有一个人按下了开关，所以他的状态怎么样？被改变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处在生病的状态，那你要打开开关，你的开关是什么？信心。所以说你要打开信心的开关，你处于被医治的状态。所以一旦你打开信心的开关，你就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在马可福音16章哈，就说你开始复原。并不总是意味着瞬间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开始啊，你复原的时候，不是说你马上就强健起来，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体力，所以你就是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你，但是状态它已经发生了变化，你正在向全面的恢复迈进。所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通常要坚持推进。就会见到效果。那么，通常坚持推进见到效果，其实后面也讲到这一点。那我就一会儿在后面讲哈。那么第二个，宣扬神的国第二大点，向疾病发出命令，就是讲到有一次哈，就是作者他在一个火焰学校，他是教授医治的课程。他说我们呢，他们就按照我教导的去做，他说非常的棒，有很好的结果，全都见效了。他说第二年呢，有个叫帕克曼的人。他是当地的医治课程的老师和指导，他也教同样的课程，因为他是在作者的那受过培训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作者说：“我不明白， 有些事情有点不对劲。他去年我们去做的时候呢，每件事都立刻见效了。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渐进的意志，所以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意志。所以作者就问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把他的场景真实的就告诉了作者。啊，作者就听完了就说：“哦，情况是这样的。他说你们是在外面，你不是在教会做医治服饰，在教会人们自然而然就会信你。”或跟你一起相信，就说你在教会，你可以直接发命令的，因为教会人他是信耶稣的嘛。但是你这事是什么呀？你是带着神的能力，你是走在街上的，你要用意志给不信的人做见证，就他们没有重生，但是你没有告诉他们神的国就在眼前。所以你们医治病人，你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对不信人的。对不信人的意志，就是你要让他们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你的服侍医治，你是在向他们怎么样展示天国的生活，在天国有大能、有自由、有医治，这就是天国。所以他们经历的就是神的国临近他们。所以你要宣扬神的国，所以你服侍的目的就是什么呀？要宣扬神的国。所以服侍的目的就是要传讲天国，它不是什么，只是啊，只是为了行一个神迹啊。那么圣经啊，神迹经文说了是正史所传的道，所以就是你在得，你就是我们去给人家医治，就是释放的时候，我们要得有道传给他们。神迹是让你，是让他们怎么样明白这个道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去给人做医治，不单单是医治而已。那么第一点，在街上必须要更积极主动，对疾病更有侵略性。他就讲到了，在街上和在教会服侍是有区别的，就讲到了区别。因为在大街上是完全不同，你面对的都是不是重生的人，不是重生人，所以你必须什么呀？在街上你必须要积极主动，你对疾病就是更有侵略性，就是属灵的统治权，不是对着人，而是对着疾病。就是我们学了真理。就是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是讲，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就是我们行动，我们要讲话。如果我们没有表现任何的积极，如果我们是还是客客气气的、温温和和的，就对疾病不只要有侵略性，就是不具有侵略性，也不具有就是那个主动性的话。所以我们要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态度，就是强硬的态度。这就是面对就是在街上没有重生人的服侍。所以说，这就讲到了我们不是对的人，而是对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时候你都告诉他们，你要开始祷告了，或者发出一些命令。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期待。所以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个祷告和命令，就说向神祷告是一回事情，但是向疾病发命令是另一回事情。所以对医治是不用祷告的，就是命令，命令身体得医治，命令疾病离开，你命令魔鬼离开，不管做什么，全都是命令。所以不用祷告，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当人们上，他就讲到了，很多人找，他说找他的时候就期待你祷告啊。他说我，但是作者他说，因为别人期待嘛，他不明白，他要期待。他说我就会从祷告开始，但是我祷告我是什么呀？我会是向神祷告。他说我怎么向神祷告？他说我就这样说：天父，我感谢你，你让我参与到战胜疾病的战斗，我为此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把荣耀归于你。所以这就是我整个的祷告。他说，我向神，我面对神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我又转向这些被医治的人。所以我要把这两个部分放在一起。向神祷告是一回事，命令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你把他们连在一起的话，一旦你完成了祷告，你发出了命令，人们还以为你还在祷告，因为他们期待祷告。所以是医治人需要向天父祷告吗？这里。很明确，不，一点不需要，医治用不着祷告。我要做的就是走上前说，说我奉耶稣的名，你被医治。所以他就是这样，这是全部。他说我可以触摸他们，我可以握着他们的手，我可以按手在他们头上，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什么叫不重要？就说我不管我是触摸他们，我不管是握他们的手，还是按着他们的手，是摸他们的衣服，这都不重要。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发命令，发命令。 对疾病要发命令，因为用耶稣怎么发命令，他就讲到了用耶稣之名一发命中，就是那枪一样，就是一发子弹就命中了。要怎么样？要速战速决。他说有很多人期望哈，他们开了4个小时车来，他就说求作者来医治祷告，完作者只说什么？你得医治了。哎呀，他们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200块钱，我开了4个小时车来到你这里，就得了你这一句话，所以他们不理解呀，所以他就很耐心的向他们解释，他说：“我能在这站上一整天，让你上来，我一整天在同一个地方打你，你就会觉得痛了。那我继续这样打你，最后你会很痛。那么这样做50次，你的身体上会留下淤青。那么如果我把这50次变成一命击中。”我只做一次，成功一击，一下就结束了。所以说，这就讲到大多数人的祷告的方式就是什么呀？就是祷告啊，祷告。他说，我们要轰炸天堂的大门，我们要用祷告轰炸天堂。如果你轰炸天堂的大门，你的枪口指错了，天堂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轰炸地狱的大门，而且不需要花一整天去打。所以你就说什么奉耶稣的名就成了。当你一说奉耶稣的名就成就，说那些大门就一下就打开了，因为地狱之门是不能胜过耶稣的。耶稣统治管辖万有，你有耶稣之名给你的权柄，耶稣所有那些权柄就在他名当中，高过所有的魔鬼、所有的疾病。所以在这里，就是你要做的，就是要确信一个事实是什么。你赢了，这个结果你要确认，你要不动摇就没有问题。所以说，医治是不用祷告的，就是命令疾病离开，说不要给魔鬼拖延的机会。关键在于一次击中，强而有力的发起猛攻，把问题解决。所以说，他就讲到了祷告和医治啊。所以说，疾病。就是要发命令，他这边特别有讲到了，既然我们能移动它，就能把它移出去。就是当这边祷告的时候，命令的时候，有一些好了，但是没有全好。他说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当他觉得有点好了的时候，表明什么？我们已经击打了疾病，但是我们可以再做一次。直到恢复正常，我们再做一次，直到它消失。有人就问：呀，这样做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不幸？不，当他们说好一些，让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就上升了。所以他说他没有了，本来在这边，现在到了那边叫移动，他移动了。所以我们一祷告，他就动，证明我们打中他了。所以我们能把它除掉，我们再祷告一次，把它完全除掉。他说，既然医治，他说这个医治也可以在治疗，可以在30天的基础上运作。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服侍、发命令，就是趁现在就是趁热打铁哈，就是击打他2次、3次，把它彻底除掉。圣经说，每次你说奉耶稣的名，魔鬼每次听到那个名字都会震动；每次你祷告都是再次震动他们。在这里呢，就是我自己哈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我记得我在进这个平台的时候，半年左右，他不说移动嘛，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就是我有个结石，哎，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就祷告，哦，痛的，因为说我是在背部的下半部痛，痛得不得了，或转移到前面的右腹部。后来又转移到左边的右那个右那个左边的那个腹部以下，最后就往下走。有一天早晨的时候，我拼命的祷告祷告，然后我就感觉到因为当时上医院检查了，医院说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结石是不是在那个就是什么血管的中间的卡住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再不出来的话要做手术。我特别怕做手术，我就拼命的祷告。所以那天早上我就感觉到要出来了，结果我就拼命的祷告，结果他就从我背部移到左前面，右前面，左到右，左腹部就要由它下面来，结果就出来了，并且我还拍了照片，到现在这个照片还有那个结石就这么出来了，非常的感恩。我今天看到这，我就想到了我这个经历，感恩。所以它就是会移动的。就是证明他怎么样，表明我们 击打了疾病，就是不断的去继续持续，就会看到果效了。那么我这是有亲身经历的。那么第三，得医治的途径是什么？凭着信心的属天医治和远距离服侍是没有区别的，唯一不同的在于你。如果你认为这个很难，它就会很难，这就是信心。他就讲到了，如果他说你一打开开关就起作用了。你看刚才我们又讲到了开关，它就像互联网一样。你看我们一打开互联网，是不是在1秒脑中坠，它就在那里？如果这在自然界里是真实的，那么在灵界就更真实了。那里是没有纪律的，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发话，人能在任何地方得自由。那么第一点。三种基本医治的途径，就是你可以因你的信心得医治，你也可以因着别人的信心得医治，你可以因着你的信心别人得医治。所以这三种途径。那么第二个，你可以因着信心和权柄得医治。如果你按信心行事，你也会按权柄行事，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同协呃那个一同就是一同一起协同运作的。下面就讲了，还有一个凭恩赐得医治，但是凭恩赐得医治，就是你必须记住，恩赐是赐下的，就是说恩赐是赐下的，所以说因为恩赐马上就有的，就是你不需要经过努力的，但是果子是成长结出来的，因为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就是一个人凭着恩赐行事，跟他的灵命的成长是毫无关系的，没有关系。那么恩赐就是，就像你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一样的。而且他也讲到了恩赐的运作是补充你缺少的啊，他是越属灵的肉体越是要有恩赐，就讲到了恩赐。那么他就特别讲到属肉体的人是需要用恩赐补足缺乏的。他说你越是属灵，就是你需要的恩赐就越少。为什么？因为你越属肉体，神就越要以爆发的能力出现，圣灵的恩赐是弥补你所没有的，也许就是你缺少的一部分，缺少的一部分。那么还讲到了行在圣灵的丰满中就能随时的做工。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在圣经当中，圣经当中，耶稣行事他不是靠恩赐行事的，他是在圣灵的完全中行事的。所以在圣灵的完全中有所有的恩赐。如果你行在圣灵的完全中，圣灵随时能做任何他想做的，借着你来做，他和你一起搭配，一起同工，这就是圣灵的丰满全备。好的，我们看第四大点，灵魂体的钥匙，就是我们必须回到新造的人，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地位。那么，新造的人教你如何行在圣灵的丰满中，不只是在恩赐，或只是在权柄。这里讲到了为什么属天医治这么好用，能这样运作。他说，要想明白这个，你必须回到新造的人，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发挥出功效来，我怎么样在各方面都能活出新造的人。他这里讲说很简单哈，你回去看罗马书12章，你必须要心意更新。所以你们的灵是灵里受造是新的，但是心意需要更新。当你心意更新后，你内在的改变就会显出来。这样一来，这一切都发生功效。他说有了这些以后，他说医治一点都不难。所以我们看到心意更新是非常重要的。神说：“我给你的是灵魂体的钥匙，身体我们都知道对应的是属天医治，那么灵呢，对应的是新造的人，魂是对于心意更新。”他说，在这中间，如果你进入其中，领会到自己在他的完全里，他说你思想里的每一处都被更新了，就像大卫一样，面对熊，面对狮子，神和我同在，面对巨人，他也会和我同在。所以他说，你们要学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他说，你说我为那个头痛的人祷告了，他们得医治了；我为那个膝盖有问题的人祷告了，他也得医治了。所以癌症应该不是问题，为什么？ 神与我同在，同样都得了医治。所以神说，你开始使用大卫的原则啊，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能什么呀？运用出来，运用出来。所以当你明白了你在基督里是谁，开始让你的心意更新，就是让神的生命从你的身上流淌出来。你说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所以他这样，我们就知道，在你灵里的什么都是好的。那么第二个就讲到了，通过魂的心意更新，连接和什么统一灵合体。那么灵合体怎么样连接？必须要通过魂的心意更新。所以讲到了你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出来的唯一方式是什么？你的灵要连于周围的人。唯一的方法必须通过你的魂，你的魂必须把话语、想法并到一起，把这些东西从灵里取出来，必须告诉你的身体控制你的舌头。所以这就讲到了，我们先从说话开启，说话开始啊，说出这些话来，灵魂体之间必须有联系。他说，问题是许多人的魂哈，他们的心意都从没有更新过，所以被玷污的想法。他说：“通常都是来自宗教或不信的污染，所以你的灵力洁净，这个洁净进入到你的魂里，就是当你的灵力洁净，这个洁净，这个圣洁啊，圣洁就进入到你的魂里，魂是不洁净的，被各种错误的教导污染了，它不能经过魂纯净的出来，出来就变样了。所以他就讲到了旧约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所以他们被告知，如果说的不对。”人就能杀了他们的，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说出他们所听到的，所以他们所听到的就不用诠释，什么也不用，不通过，因为他们不是通过他们的魂嘛，听到就直接说出来了。他们的说话完全照着神对他们说的，就神怎么跟他们说，他就是原样的说出来。但是新约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说在新约里，神是透过圣灵进入到人的魂里。所以在新约里，我们被告知要什么？判断预言，不是别人说什么你都相信，还要经过魂的，他的魂到底洁净不洁净？所以要保持符合圣经。为什么？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被人的那个魂污染了、玷污了，所以说我们要能怎么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好，第五大点，神是我的份。我有他的恩高，所以这里就有个圣牛哈，就说我的服侍可以使你的恩高倍增。有时候我们也追求恩高，哎呀，我们怎么样得到更多的恩高？那么要踢倒这个圣牛，我们都有同样圣灵的恩高。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了新约里是没有双倍的恩高，所以他说你不需要双倍的恩高。新约里最接近双倍恩高的就是什么呀？重生，重生是什么呀？就是灵的新造，对吧？然后是什么？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是什么？满溢出来，恩赐流露出来。他如果你想要双倍的恩高，就是这个。所以要追求双倍的恩高，就是这个哈。他讲的。所以第一点讲到约翰·雷克有神的灵，我不需要通过他，就是我不需要通过他能得到。所以作者说，我不需要有双倍的，我不需要双倍的恩高，因为神是我的份，我不需要双份，我有他的恩高。所以讲到约翰雷克，他有神的灵，他说我不需要通过约翰雷克得到他，因为我和耶稣有直接的联系，耶稣是我的份，耶稣是我的恩高和我的能力，所以耶稣借着我做事。他所以说，他说，无论你在哪学，在谁那地方学习，无论你是跟谁交往，无论是谁训练你做门徒，所以但你不会得到他们的双倍的恩高，所以你在他们身边会有他们的言谈举止，啊，他们的用词啊，这些是与神的大能是无关的。你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置于训练你的那个人的位置。如果神能使用他们，也会使用你。所以他会有特定的做事方式，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神就是 耶稣就是我们与耶稣是连接的，他就是我们的份、我们的恩高、我们的能力，所以他会借着我们做事，说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人得到啊神的双倍恩高。第二个，神呢，他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方式做工。他说，当你为人们服侍的时候，他说你啊，你有你自己的特征。他说你会成长，培养出自己的做事方式、自己的方法。但仍然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会什么呀？显露出你的特性，就是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特性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有自己显出自己的特性，所以神他会通过你做工的，他会借着每个人你的特性，使他会神会使你的个性成圣。什么叫个性成圣？就是我们的个性，它会分别为圣。我们要把我们的个性分别为圣，交给神。所以这个个性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当我们交给神的时候，它会并改变你。所以作者讲到他啊，讲到他，他说我的心意已经更新了，我跟以前比，我的心已经更新了。他说我的思想变了，我说话也不一样了。他说：“这并不等于你必须要这样做，但就神他会通过你活出这样的生命，他想要影响人们的生命。所以说，作者说，其实我们他就教导哈，他最近就是在医治训练，在教这个，他就讲了几个教会，就是如果你去，他说去到几个教会，如果你去到艾伦牧师的聚会，他就是你会被大力摇晃的，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就是说，是艾伦牧师的做事方式。如果你是去到杰克科尔的聚会，你会被晃来晃去的。这就是什么？杰克科尔他的特性。如果你去威廉伯拉罕的聚会，你也会被医治的，因为他会说，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有知识的原因，他会知道你的地址在哪里。你没有告诉他，一点都不知道你的，他会告诉你的地址。你的住址在什么地？你住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疾病？哎，你医生的名字是什么？所以他会告诉你所有的知识的言语，然后你就被医治了。所以他们都治好了，不管他们去到哪个聚会都被治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方法是不相同的，方法不是重点，但是他们真理的根基是一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会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方式来成就神他的旨意，所以那不是一切关于哪个人，而是神做了什么。啊，这是讲了这个。那么就是说，讲到了，如果我能做，你也能做。所以说，他说我们事工的心意是什么？是想让人们看到，如果我能做，你也能做。他说：“神不会爱我比爱你更多，他爱那些生病的人足够多。所以说，会用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就说神会用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所以说，但如果我试着要让你们运行知识的言语，那就完全不同了。他就讲到什么呀？他们能做，我们也做。为什么？就是我能做，你们也能做到。”他说：“你们真的不需要我，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你是与耶稣连接的，你是有耶稣的生命的，因为你是枝子连于葡萄树，耶稣的生命借着你流出。他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他又讲到了我们应该有连接吗？我们应该同，就是同工应该连接吗？当然，当我们有次序的连接在一起，就能为神什么呀？为神国做更大的事。就是当我们的灵里。”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为神国做更大的事。所以他就讲到了，我们需要什么呀？门徒训练，不只是他们，门徒训练。所以他说，我们不只是想让那些人，那个得疾病的人得医治，说我们也需，他们也需要门徒，那个训练的，所以他们也需要听到真理的。很有可能他们没有听过真理，但是我们作为我们，我们需要传达，把这些真理传达给他们。 作者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样，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学习也是在门徒训练，我们也要把我们学的是传达出去。好，我们接着第六大点，谁有很大的信心？他就讲到两个没有与神立约的人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耶稣呢只称赞过两个人的信心是很大的，他们都没有与神立约。如果你与神立约，他说你不需要很大的信心，你只需要一粒芥菜种的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说没有立约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与神没有连接，大家一说就知道。在那个圣经里有罗马百夫长和叙利腓尼基妇人，就是迦南妇人，所以我们说的这两个人他是没有与神连接的。他就举个例子哈，如果有个人进来，就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进来以后，他进来说：“不好意思，我需要100块钱。”作者说：“如果我有，我可能会给，但是如果我不认识他们，那么有多少人认为他们很可能拿不到这笔钱呢？”但是他说，如果我的儿子上来跟我说："爸爸，我需要100块钱急用，我需要100块钱，你不要问那么多，我就需要。"那么有多少人知道他很可能能得到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连接在一起了，这是通过关系。我儿子不需要有多大的信心，是不是来找我们要钱？要钱，他不需要信心来得到我任何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有连接的，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但是如果其他人上来期待得到，那他们就需要有信心，因为没有连接嘛。所以，当你读到罗马百夫长和叙利腓尼基妇人提到他们的信心很大，因为他们充满期待，却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没有任何基础去期待什么。所以说，百夫长就来求耶稣，是不是？所以耶稣就回答说："我去医治。"然后他就打断他，不不，这不是我想求的，我配不上你到我家来，但我是在人的权下，我明白。如果我说吩咐我的仆人这样做，所以说我们看百夫长他说我了解权柄，我有权柄，所以我理解权柄，因为我了解权柄。如果我下达命令，它就会生效，那我也知道你有权柄。如果你给一个命令，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看到这，你明白权柄。如果你明白信心，并行在权柄里，刚才前面这边就是也讲到了，就是你那个信心，要你按信心行事，你也会按权柄行事。所以，这两个一同协助，那个一同啊，一同协那个一起协同做做工。所以说，如果你明白权柄，你就明白信心；如果你行在信心里，你也会行在。权柄里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行在权柄里，你就不会行在信心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所以罗马百夫长他阻止了耶稣。所以，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我们看到，他比以色列人的信心都大。他是一个没有立约的人，他比立约的人的信心更大。所以，要知道，一个没有立约的人，比一个立约的人什么呀？需要。更大的信心，所以他们不应该有更大的信心，但他们是需要他。所以作者就说我们理解嘛。所以这里就第三点讲到了，其实我们最不应该怀疑的就是神愿意的心，不该怀疑神愿意的心。我们应该有最大的信心，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与神立约了，就像那爸，就像那儿子问爸爸要钱，要那个钱一样的。他想他爸爸肯定会给他的，是不是？我们有天赋，信心甚至不该成为问题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信心应该甚至不该成为问题的。神当然能充充足足的成就，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他所做，他能做这些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哼，他讲每个人都说神就是神，因为他是神，他能做。问题不是他能不能做， 而是他愿意做呢？所以人们应该毫无疑问的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态度。我们最不应该怀疑的就是他愿意的心，神愿意的心。如果我们要质疑任何事情，他这里就讲到了，那就要质疑他的能力。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来跟我说：“爸爸，我，比如说这样说，爸爸，我不认为你有钱来帮我，但我知道，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一定会帮我。”这是一种跟爸爸说话的方式，这是一回事。如果这个孩子来跟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你有钱，但是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帮我，我不知道你爱我有多深，我知道你有钱，我只是不确定你会不会给我。”说这两个问话是有区别的。如果他说我的孩子来找我跟我说这种话，他说我的心都要碎了。那么我们想想，我们都跟神是不是也是这样说的？神的心是怎样的？所以说，他是因为如果我有，你需要他就是你的，你肯定该知道的。我愿意的心永远不该被质疑。他说我宁愿质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愿意质疑自己的愿意的心。可我们呢？我们是从不怀疑神的能力，我们都说神是有大能的，我们祷告啊都是，而是怀疑他是否有愿意。明白我们这样是有多么错误吗？我们必须相信神他愿意的心，甚至胜过他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看百夫长说，所以说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同样的，那个迦南妇人，那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不管是罗马百夫长还是迦南妇人，都是神怎么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所以说，他说是儿女的饼，你是他的孩子吗？是，这就是你的饼。所以你不是这位迦南妇人，你不是想要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愿意的心不是问题。他的意愿总是是，所以在神在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是的，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认识天父的爱和大能，让神的心意能彰显在这地上。阿门。啊，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八期的内容。好，分享就到这，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谢谢这样子的分享。在这一刻当中呢，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默想哦，就是讲到了原则和目标。从这一刻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在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身份对，然后是原则对。如果身份不对，那你方法、动作做得再对，你可能做不持久。你可能最多就是在恩赐里面来服侍、来医治。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奴仆的身份，那没有办法行出儿子他能行的，对吗？因为我们没办法继承产业，我们没办法运用产业。如果是儿子，如果是新造的人，身份对了，那么，一定是会出来的。然后原则要对，原则对，最大的原则就是要把信心的开关打开来。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服侍当中是运用属天的权柄。你知道你是站在神的位置来面向人。你知道你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原则对了，那么你不管是今天你要按守在有些人他一定要按守在这个病患者的这个病处或者说是一定要拉着他的手，或者按在他的头上， 或者按在他某个位置上，甚至用拳头去击打他，方法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有些人急性子的医治方式，有些是慢性子的医治方式，对吗？特征会不一样，那方法也会不一样。那你不要纠结在一种方法里面，比如说祷告经，你就一直揪着，一定要拿到那块祷告经，你才能够去医治人。不，方法是多样的。你可以拿着膏油，你可以拿着祷告巾，你可以按手，你可以隔空，因为灵里本来就没有距离嘛，对吧？那我们隔在空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个国内和国外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障碍的，没有距离的。然后一个原则就是还有要持续的推进，要持续的推进。所以，如果我们是在正确的身份里面，在正确的这个原则里面，其实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简单，就是简单了。那么，再加上我们近期所学的三门，已经所学的三门统治的这个课程，因为统治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统治的全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突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圣牛，就是。关于信心，也就是说，他本人没有信心，你可以医治他吗？只要有一方有信心，对吗？这里三个法则也已经向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你医治自己可以，你只要自己有信心，你自己医治自己。你有信心，别人没有信心，那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医治他。你没有信心，别人有信心，那别人就可以医治你。但是呢，我们在信心里面行事，然后呢，我们在儿子的这个权柄里面行事，那一定是国效伴随着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教会里服侍跟在外邦人当中服侍，哎，会有一些区别，对吗？会有一些区别啊。那这里呢，我想起来就是2天之前一个姊妹给我做的见证，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是在公司里面上班。公司里面上班，我们有同事在一起嘛？那么他呢，就是旁边有一个同事呢，间隔距离其实不远。那么他会经常咳嗽，咳嗽的时候呢，他就为他医治服侍，哎，他得医治了。但是没过几天呢，他又开始重新得咳嗽了，这个症状又重新开始了。然后他再为他医治按手，又得医治了。再过几天，哎，又出现这个症状了，所以他就很不解，很疑惑，到底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彻底的根除？哎，这件事我在这里就想到，就是后来神就提醒他，就是让他重生，就是把决志祷告发给他，然后让他就是从里面宣告出来，从里面宣告，因为当他开口说凭信说的时候，他就领受这个国了，因为要把神的国给人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不幸的人在祷告，他们马上就得医治哦。但是很快也许就这个症状会回来。那我们在这里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参考？就是你得把神的国要告诉他们，要展示给他们，然后让他们重生。所以主就提示他了，就提醒他了。那当他有重生了以后，那不就可以赴圣餐，领受圣餐了，对吗？所以宣扬神的国真的非常的重要，就让他真正的成为国度里面的一份子就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在这个其他的环境里面，在面对外邦人过程当中，那你一定是要直接想着这个疾病非常有攻击性的。你如果一想到这个人，一想到自己的这个面子，你就马上没办法做下去了，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必须是在灵里有属灵的侵略性，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用再怀疑天父的爱，因为天父是多么盼望借着我们去释放更多的人。对神的爱千万不要有怀疑，那对他的大能呢？其实也不用怀疑，对吗？一个外邦的迦南妇人啊，一个外邦的迦南妇人，她还不是儿子，她还不是儿子。他可以凭着信心就得到医治。那今天我们是儿子了，今天我们在儿子的身份里面，我们来服侍。 我们来医治，我们已经得胜券在握了，这一场仗就是得胜的仗。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祝福大家。那今天我们这一课就学到这里。